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14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郡帝师即曰：“此含三义。”这个是说前面世间自在王如来对法藏菩萨的开始，这里头最重要的三个字：自修。自知自学，这个意思很深。前面我们看过，会疏里头说的，这是日本郡帝师，他用《法华经》的三支来做证明，此地佛这三个字，跟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上讲。三支之说意味也相通，法华三支说，佛学大字典有三支三千，这是佛门的故事啊。法华经方便品之书，先赞叹如来之二智，二智是实智、全智，实智叫根本智，全智叫方便智。实智是自受用，全智是度化众生，是教学用的，以诸法实相。甚深微妙啊！佛想说，就不说了。舍利弗呢，代表大众，请说。如此，佛与舍利弗交互，佛是三智，舍利弗是三千。佛在第三次祈请的时候答应了，广说妙法，就是宣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这是什么故事。看法华经的祈请呢，有这么段故事，这叫三支三请。诸法实相确实甚深。佛说这桩事情讲透了的，在般若经600卷大般若，华严经讲透了，法华经讲透了，说这桩事情不容易为什么？真难懂啊！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现在才有个概念呢。这个概念还是得力于现代的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要不然凭凡夫无法想象。 为什么？他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我们怎么能知道？啊，但是要信，不敢怀疑，可是又有疑问，疑总是断不了。啊，这个疑就是宗门说的疑情，遇到缘会觉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就没得悟了。啊，这个不是坏事情，这是不是不相信，相信佛说的绝对是真的，但是我们的境界达不到啊，所以打这个问号啊，这个问号不是普通怀疑不信，我们是信啊，真信啊，是我们自己能力没达到啊。科学家真的帮助我们一把力，让我们的心呢定下来了，对佛的信心加强了，坚定了，一点都不怀疑了。那么真谛师接着又说，这里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法藏菩萨续根深厚啊，过去栽培的深厚，高才勇者，与世超异，这是佛对法藏的赞叹啊。续知深厚，让我们在今天读这一句感触很深。啊，佛法在这一代若存若亡，啊，真的走到存亡的临界点了，啊，不能拯救，佛法就没有。跟传统文化同一个命运，我们有心没有力量，自己尽的一点绵薄之力，障难太多太多了。啊，帮助我们的人没有，障碍我们的人全出来了。我学佛走这个路子，佛门同修没有看到反对的。我过去的长官、同事、同学，没有一个不说我迷信，迷得太过分了，怎么会去出家当和尚去啊？只有一个方东美先生，我出家之后就看他啊，他看到我啊，你真干了，我说是啊啊，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怎么不肯干呢？对，你走这个路子好，只有他一个赞叹，别人真的都是外行啊。啊，在中国大陆，啊，对我赞叹。欢喜的找不出老居士，明山老和尚啊，还有个天主教的富田山大主教啊，这些人赞叹欢喜啊，这三个都走了 那三个是我的护法了，三个护法走了，大陆上没有护法了啊，所以这么多年我就不去了。知己真难啊，真不容易啊。我自己对自己清楚啊。啊，又环境不一样。跟方老师，跟张家大师，我都还是有工作。每一天都上班啊，只有星期天我可以亲近他们一个星期一次啊。辞掉工作之后到李老师那边才叫是一心参学，可是老师事业太多，工作量太大了，只有在讲经教学听他的苦，其他的没有时间单独来教我，不像方老师张家老师啊，他们单独教我啊，也不是居住在一起啊，长时间亲近，这个缘都没有啊。我到台中，李老师的事业都建立了，联社、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还有个安老院，有两个幼稚园，养老。啊，他还兼了两个学校的教授，本身还是孔德成的主任秘书。跟他见面要一个星期之前有时间啊，一个星期之内决定排不上，很辛苦啊。我跟他的时候70岁，我31岁，他70岁，老人了啊，不忍心找他，找他也不行，他没有时间啊。所以我这个根基，修复的根基是张家大师奠定，基础，以这个基础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才有一点成就，但是这个基础不牢固啊，啊，不是正式求学的，所以我希望底下一代要超过我啊，下一代不能超过前面这一代，那叫衰相，那一代不如一代，凑了就灭亡了啊。佛儒的教学都希望底下一代超过我啊，下一代的人踩着我的膝盖，踩着我的肩膀上去了，这就对呀 啊你看中国从前做官戴的乌纱帽，那个乌纱帽像楼梯一样，前面矮一些，后头高的，那什么意思？就时时刻刻看到这个帽子，前面是我，后头是后一代，后一代要比我高，都有这个念头啊！啊，社会才能祥和，才能安定。 才能成长啊，才有进步啊。如果像我这代一样平平的，那么我们这代做的没有成就，必须把后面人提起来超过成就，这才是成就。那如果压住，希望对待不如我教得再好，修得再好，都是阿鼻地狱啊！你所修得的功德是毫无，只是福德，福德是人天福报啊！真正没有自己，想到天下苦难众生，想到培养人才，个个超过自己，这是功德啊！我们如果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决定升天，心量要大了，要真正善良啊！啊，没有遇到人，那没办法，人才可遇不可求，到哪去找去啊？啊，早年我一个人在海外。很辛苦啊！啊，到处跑啊！回到台湾，第一个就看老师。我向老师要求了好几次了，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嘛，我们在海外有帮手嘛，有呼应嘛。我说了好几次，最后一次，老师说。我不是不肯教啊，你替我找学生。这一句话完以后，我不再说。到哪里去找？哪里去找一个老实、听话、正干的学生？这真找不到啊！所以我才晓得，老师告诉我，学生找老师。可遇不可求，老师要找个学生更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通过我们60年的学习对这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到哪去找人现在风气逐渐形成了啊，这个盛年没白做啊！国内国外慢慢都觉悟了啊，都在搞传统文化，都在搞道德讲座啊，都在向古人学习，能成就吗？是真干吗？这就很难说。如果里头财色名利不是彻底放下，就很难讲。第二个东西是魔啊，稍稍有成就的时候，有名气的时候，财色都来。啊，一接触把握不住就堕落了。啊，几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不动心，不放在心上，虽有若无，脚跟扎得牢，才有成就。稍稍动摇就完了。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很多，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辩解的，晚年辩解的，啊，那些人，读书人，可以说，基础都非常深厚，到老年遇到这些东西还抵不住，何况我们根基不足的人。 啊，我这一生根基薄，还能够保得住，就是天天讲经，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的，别人听是附带的呀，自己听是真的。天天听佛的劝导，才保得住啊！啊，一个月不讲经、不读经，我自己就不敢保险了。你说这个多重要啊！佛教我们勤俭善知识，经典就是善知识。啊，亲近诸佛菩萨，亲近诸师大德，天天不懈，啊，我每天至少读经四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读经是最低的。啊，有时间可以做到六个小时。啊，现在体力差了，年轻的时候一天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靠这个。啊，佛菩萨天天劝我，不敢懈怠。啊，我们亲近老师确实，啊，学历经历什么都没有，就凭着老师听话正干，啊，老师教我怎么做，我就老老实实去做。在台中，我亲近老师，老师给我约法三章。就是三个条件，我答应他收我做学生，我不答应他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念经高明。啊，第一个条件，从我拜老师这天起，我以前所学的，啊，方老师也好，是张家大师也好，什么都好，通通不算数，我不承认。啊，跟着我从头学起，这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只准许听我一个人讲经，其他的任何人，不论出家在家。讲经不准去听，这第二个。第三个，从今天起，你想看的文字、看的书，就是佛书也一样，没有经过他同意，不能看。嗯，就三个条件。我那时候想的时候，好像老师很跋扈啊，啊，很傲慢呐，啊，把别人都放在右边呢，只有他自己一个。我就接受了，我真听话。接受之后。它是有时间限的，五年。以后我听到佛门里头啊，入门五年学戒，就是这个三个条件。啊，到我到新加坡那个时候，演培法师，啊，我们也是认识很久， 我一学佛的时候认识他，他是善导寺的住持。啊，那个时候40多岁，他大我10岁。啊，那么我也是个讲经的，他也是讲经，我们谈的就很投机。啊，我去访问他，他把他过去学习的经过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啊，他是沙弥，10几岁出家，跟地贤法师，地贤法师给他约法三章，就是李老师一模一样。我就说这不是李老师，这是古大的祖祖相传的。啊，这就是一个人，不能一两个人。一个人，你走的是一条路，你能够走通。你一两个人，你就是他走了岔路了。三个人就是三岔路口了，四个人那就是四面八方，你不会有成就。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现在学校念书的学生为什么不成就，老师太多了，科目太多了，学杂了，学乱了。啊，我守老师这个月法，3个月之后就生欢喜心，为什么？头脑清净了。啊，你看，不准听，耳朵死了。不准看，眼睛封闭了，不准你想，啊，只准他听他一个人的教诲，听他一个人指导，心清净了。就是说，佛经上讲的“烦恼清，智慧长”，有一点这个意思出来了，欢喜要发心。啊，6个月之后就非常坚定了。所以老师教我5年，到了5年，我跟老师说，我再学5年。啊，我遵守老师的有法10年。以后打听打听，老师对别人没这个教法，就我这个。那周嘉玲没有有法三章。徐新民也没有约法三章。啊，我从参云法师茅棚下来，到台中亲近他老人家。啊，参云法师写了一封信推荐。啊，那时候主要的是朱金洲老师。啊，他跟老师是老朋友，他们两个同年。啊，我跟朱老认识很多年了。啊，这样亲近老师的。啊，语言，老师还告诉我，他说你这样子，常常在国外，对自己心有成就。对利益众生没有成就，那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到一个地方1年去一次，讲一次经，顶多半个月一个月，1年12个月，听一个月经，其他11个月还胡思乱想，怎么可能成就？这中国古人讲的。”一日破之，十日寒之。那怎么样？老师要有一个道场，啊，我就留意这段事情，啊，但是语言都不成熟。第一个没有财力，那时候没出名啊，没人知道啊。谁送钱给我？我们又不攀缘，又不跟人打交道。啊，第二个，当地同行有嫉妒心， 啊，这是我深深体会到的。啊，所以过这种像游击战这种生活，啊，到处打游击。这是我们的福报，不能跟古人比。古时候社会安定，高僧大德住在深山里头，我们跟他学啊，可以十年二十年不下山，有好老师，有好同学，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我们不争名逐利，人家担心害怕，啊，所以到我这儿来看的人，我都告诉他看我的大雄宝殿，啊，我那上面是大雄宝殿，当中是万姓先祖纪念堂，啊，祖师的纪念堂，下面是找我超度的众生，啊，我们就在这一刻三层。啊，大家到这里来看了，放心了，我不见道场，不给人争名逐利。那我每天能吃饱穿暖，有个小房间睡得很舒服，足了，非常满足，知足常乐。啊，在新加坡1999年，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把新加坡宗教变成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创举。啊，前人没做过的，做得很成功。啊，以后印尼宗教团结了，马来西亚、澳洲。啊，都做得很有效果。啊，那么在澳洲，意想不到，也是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的。这么一个因缘，引发澳洲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作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啊，一般大学没有和平学院，所以我看到和平学院我都感到奇怪。啊，原来和平学院培养的人才，啊，他有学位，有硕士，有博士。这些人才多半是在联合国服务，为这个社会调解纠纷，培养这一类人才，啊，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全世界只有8个大学有，不多。啊，他们认真思考，因为以前他们的用的方法理念错了，他们承认。啊，把这个冲突升级了，变成一种恐怖战争。啊，校长派两个教授 到山上找我，我在澳洲住山上，邀请我跟他们学院的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啊，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是个大事，不是小事。啊，为拯救社会是佛应该做的事情。我答应他了。啊，那么这一次会谈我才了解，他们给我做了50分钟的报告。啊，参加的教授19个人。啊，跟我坐在对面的是个资深教授。美国人。啊，我就问他们，你们对于啊，我是用他们的话，消灭冲突，促进和平，是用什么方法？他们一向用的方法是报复，用镇压，用这个手段。但是现在报复镇压搞得对方的时候，用恐怖战争升级了，所以现在想改变策略，用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啊，不用暴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报复决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要和解，要用诚心，要有诚意。啊，也就是在那一天，啊，对面坐的是个美国人的，我向他请教，我说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是不是都教竞争？他说是，从小就教竞争。我说竞争在提升是什么？我这一问呢，他愣住了。他很冷静在听我，没有说话。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啊，现在你们用这个方法，恐怖战争出来了。啊，从斗争提升到战争了，这个是死路一条啊。战争，现代的战争是核武，是生化，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战争爆发就是世界毁灭，啊，那么发动这个战争的人不是正常人，正常人决定不干毁灭人类的事情，他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什么人呢？神经不正常，疯狂，哎，他就会发动。啊，我死，你们大家跟我一起死。发动这个战争，在佛法因果里面讲 阿鼻地狱，要灭人类，这个人在地狱永远不会翻身。如果知道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他绝对不干。所以消灭战争的方法，提倡因果教育，提倡伦理道德教育。学过伦理道德，不愿意战争，懂得因果报应，不敢发动战争。啊，那一天会两个多小时，中午学校招待我们吃饭，我回去了。第二个星期又来要我，学校已经准备了聘书聘请我做他们学校教授。啊，格里菲斯大学校长送我博士学位，啊，也是他们学校的教授。啊，我向他们两位校长感谢，我说我不需要这些，我很乐意啊，跟教授在一起坐谈。啊，校长逼着我要接受，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的这个想法看法了，真的能够帮助联合国解决问题。啊，希望你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这么一回事情。联合国邀请的对象一定有博士学位，啊，教授这个身份，这他们最欢迎。我在这个情形之下，不得已再接受了。啊，这样我就跟联合国挂了钩了，参加十多次的会议，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我们把中国这套东西拿去报告，与会的会友，那是各国的学者专家、政府高级官员。啊，听到之后都欢喜，闻所未闻，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没有信心。啊，告诉我，这是理想啊，这做不到。啊，这才真正把我一棒打醒了，我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啊，问题在信心。他没有信心，知道好没有信心啊，那这就让我想到地球上这400多年来的科学发展，通通是走物理。那物理里面第一个条件就是叫你怀疑，从怀疑发现问题，那再去追踪研究找答案，它是物理可以，古圣先贤的学问不行，它是心学，它是心性之学，它不是物理，是心理。那心理用的方法跟它相反，是坚定的信心，一丝毫不怀疑才行。这个麻烦太大了，这是极大的冲突啊！我们如何能叫做相信？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科学家是拿证据来。 啊，我就想了，我们如何做出一个小镇啊，小村，做出来了，请他们来看，他们才会相信。啊，我2005年的年底11月，在塘池小镇建这个庐江文化中心，就是那个试验点。啊，是做给联合国看的，让他们相信。啊，这个小点我也走了很多地方，语言都不成熟。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啊，澳洲，在前面是美国，语言都不成熟。啊，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回到老家看看，还有一些族兄弟、堂兄弟，还有几个啊，同一个祖父的，还有3-4个人，族兄弟就比较多，同曾祖父的，同高祖父的啊，我们家族是个大族啊，现在在家乡大概还有15000人，真不少啊！这些族兄弟30多个人啊，在一块聊天，我就把我这几年干的这些事情向大家报告。他们听了很高兴，哎，我们在家乡走，我们支持你啊！这么一起哄，塘池小镇这就高兴了。这也是我没想到的语言呢啊，正好碰到马来西亚有个居士，他是个企业家啊，他的父亲做的事业很多啊，在香港这都是他企业里的一个项目，一个小型的轮船公司。父亲过世了，兄弟姐妹不愿意干这个事情，把它卖掉了啊，卖了大家分钱，他分到900万美金，拿来告诉我，法师，这个钱我一分都不要啊，你能不能帮助我做教育事业啊，最好是做教育事业。我说我塘池小镇搞做实业正好啊，有这一笔资金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我把他这笔钱分作年份，500万给塘池建小事业，另外400万我交给油本厂啊，大陆上演员啊，叫他配一些叫了凡四训、于金玉、玉造功、玉造神迹，配摄这个电影啊，他做了，做了之后我看了不很理想啊，所以就没继续了。钱收入支出他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啊，汤池那边直接送到那边，刘本昌也是直接送给他，不要经过我，我只是给你介绍啊，你们去做啊，就这么做成了。本来我们想的时候应该看到效果要2年到3年，没有想到3个多月效果卓著，出乎意料之外，所有老师都感到意外 我说我们的实验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了人性本善。三字经上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证明呢，人民是非常好教的，只是没有去教他。这个忠心辛辛苦苦在风浪当中很不稳定，但是做了三年，办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影响到国内外，没有白做我跟这些老师们说，这个成就我们自己千万不要鞠躬不要认为是我们做得好，那就错了，那你就傲慢态度出来了，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一定要认识清楚，我们哪有这么大的德能呢？传统文化丢掉200年，怎么可能在3-4个月看到效果？这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祖宗安排的。我们在这里做出表演，搞成功了。成功之后，因为我的目的是给联合国做证明的，所以就想到如何到联合国办一个大活动。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想都是佛菩萨祖宗在安排。过了2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来找我。邀请我在2006年10月，同年十月主办一个活动。邀请我做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有权利，谢办要听他的，这就很难得了。这个机会到哪去找啊？那我接到这个通知，我不相信的。联合国找是找会员国，我们在澳洲只是小小的一个净宗学院，他怎么能找到我？派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是真的，不是假的。联合国找的是泰国，而是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请我去做主办单位。这么回事情。那么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活动，第一次地点就是在曼谷大学在那边住了1个多星期，跟泰国就结了缘跟泰国佛教结了缘，跟泰国皇室结了缘，跟泰国政府结了缘，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泰国大使推荐，我就安心了，我就答应了。只有5个月的时间，积极筹备联合国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一直到现在，那些很多会友对那个活动念念不忘去年5月，泰国办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活动，邀请我参加。我没有想到，联合国那边听说我在泰国，来了17个大使，就是17个国家的大使 到泰国来看我，啊，都是怀念2006年办的活动，希望我再去办一次，这很感动人的。那我上一次去，我有汤匙做报告。这次你再叫我办一次，我没东西拿出去了。啊，上台做次讲也没什么意思。啊，我们正好就想到澳洲图文坝，我住的这个小镇，我在这住了11年。啊，11年，对于团结群众这个工作做得很有效果。我们团结的方法是11年前学院在那里建立了，是买的是天主基督教的教堂，这个基督教很兴旺，信众啊人数增加，教堂容纳不下，他必须找地方盖新教堂，盖大教堂，旧的就卖给我。啊，很便宜，澳洲钱我记得是56-7万块钱。啊，我们把它做一个学院，啊，净土宗的学院，整修了一下，邀请邻居发正式发邀请函，啊，我们以素菜招待他们，给他们报告，我们要在此地学习，啊，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因为那边没有佛教，那第一家那是基督教城根据地，啊，向大家解释，啊，亲切地接待邻居，啊，这些邻居很欢喜，我们对这个教堂完全没有改变，翻修的时候他原来用什么样的材料我照用同样材料，他粉刷什么颜色完全相同，所以整修是面目一新，只有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没有改动，所以当地人民非常欢喜，认为我们没有破坏他们，啊，护持他们的传统，尊重他们的文化，这给他们很好的印象。啊，完了之后有一些邻居来告诉我，他说法师，你这个活动能不能多办几次？啊，他们很喜欢。我说好，那我们就约定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举行一次温馨晚宴，免费招待，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我们的温馨晚宴11年了，每一个星期六，这个小城的人大概都到我们家来做过客。啊，我们在那里赢得了一句话，当地人对我们的批评，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啊，这我们赢得了这一句话，啊，所以当地的政府，啊，对我们很重要，这个关怀照顾，啊，当地的人民非常欢迎我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那么当地的宗教感动了，19个宗教。 这些宗教的领导们啊，主动来告诉我，我们要团结，我们要互相学习，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好啊，我说大家真的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让我们这个小城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种宗教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像一家人一样，可以作为全世界不同族群在一起的典范。好，我说大家真这样做，我就可以答应你们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所以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我就把澳洲这些宗教领导人约了到斯里兰卡来。那一边我约了教科文组织总部啊，他们大使团的主席，我给他写封信，我在斯里兰卡访问啊，看他有没有兴�趣。他们来了25个大使，25个国家代表，我让他们跟澳洲这个宗教团直接交流啊，你们把这个图文把这个想法做法向他们报告啊，那么他们的时候再来斟酌情形来做一次大的活动啊，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在图文巴办。为什么呢？让这些大使们亲自看到，你看看不同的宗教能够和睦相处啊，不会发生冲突啊，大家都看到了就相信了啊。这个事情最近双方都在接洽，大概可以搞得成功啊。他们定了时间，我会参加这个活动啊。你看有汤池的点，现在搞这个城市啊，下一个呢我就想找一个国家全国来推动，全世界一个和谐示范国啊，逐渐逐渐的化解冲突啊。我们中国人要化解，他们的用词是消灭冲突，我们的柔软他们强硬啊。你看中西医啊，中医叫解毒啊，西医叫消毒，都消灭它，消毒，我们叫解化解啊，不叫消灭啊。东方文化是柔和的啊，希望西方人能学习东方文化啊，用和平解决问题，不要用斗争，不要用战争。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叫让啊，我这个让啊是父母教的，从小教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要懂得让，不可以争，那吃亏了也行，吃亏是好事啊，所以学忍让。大一点懂事了，要学谦让，这 的谦虚，将来成人踏进社会礼让，中国文化一路让到底啊，决定不给人争啊，这里就很深的道理啊，让是感化对方，感化社会啊，让这个世界，让这个社会得到永久的安定和平。啊，宗教能团结太好了。我最近听到国内天主教邀请胡晓林去讲演，就给他们上课，讲中国传统文化，好死啊！啊，看这个样子，中国宗教会团结起来。啊，国外有很好的榜样，做我们的借鉴，啊，互相学习，回归教育，宗教对于人类会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么续职深厚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从什么地方扎根？从戒律。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对于戒律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啊，以前我只着重在经教，在经论。啊，我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生活规范在中国三代都有山地啊，都有修改，像国家的宪法过几年有一些条文不适用的要修宪啊，适合于当前。那么戒律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难道我们学佛还要学古印度人吗？过古印度人的生活吗？这个我不能接受啊。啊，可是大师很慈悲，他知道我这个观念是错的，他不说，他说了我就不来了。啊，但是每一次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会送我到门口，会轻轻给我说一句话，戒律很重要，我也没在意。这句话听了几十遍了，这老爷真真慈悲呀！啊，到他圆寂了，我感他的恩，接受他三年的调教，虽然一个星期只见面一次，啊，甘珠和服，在火化厂啊，给他做了个塔，火化塔专用的，在那里火化啊，甘珠在那里搭了两个帐篷，他们在那边大概住了七天。我因为有工作，我请了三天假， 我在那住了三天。啊，这三天三夜，想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这一回顾啊，第一个念头就是戒律很重要。我就认真思维，戒律为什么重要？啊，为什么我的想法就跟他不一样？啊，最后大概想了两个星期，明白了，那是个处世想法，我们想的是世间法。世间法的时候，确实就重新修订。出世间法它是要了生死的，那一修改了，生死不能了了，就把它变成世间法了。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就看戒律的书啊。我戒律的书也买了不少啊，都是好的版本现状书。啊，才重视这个问题，知道佛他教学的目标是无上涅槃，无上涅槃的根是戒律。正如同儒家的理，但是儒家的理精神永远不变啊，这个形式可以变的，古礼最近礼见皇上三跪九叩首，拜祖宗三跪九叩首，拜老师也是三跪九叩首，最近礼现在人最近礼三鞠躬，这个可以啊，但是那个精神意义不能变啊。这也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会实质不能变啊，那戒律的精神戒律的理念决定不能变更啊，要知道每一条戒它的用意在哪里，佛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我们在古时候怎样吃这个戒，这一条现在应该如何吃它，所以条条戒都有开戒吃饭。你要不精通，你就不能够活活泼泼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地方能体现出佛的真实智慧啊，佛的善巧方便啊。那我们始终没有这个机缘专修这门东西啊，如果专修戒律真的在那个时候找不到地方啊。我跟禅云法师半年，在那个时候在台湾持戒，大家都尊重了他是我们佛门第一人啊，我跟他这半年呢，就像慧能大师在无处道场黄梅一样做苦工啊。他没教我，没有给我讲过这些东西，只是叫我自己看，而且指定我看的时候还不是这里啊，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啊，叫我看弥陀经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欧耶大师的、莲池大师抄、欧耶要解啊，优希的圆中抄，这是弥陀经注解里头 最重要的三种。要我仔细看，把里面的扣盘化成表解啊，这个我才真正了解这个扣盘这门学问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扣盘一画，把经文一细一对照，才知道从文学来说，章法结构做到完整，不能缺个字，缺个字断掉了；不能加个字，加个字累赘可以删掉。这是文章里头第一流的文章啊！从这个能够看到思想体系，那是真实智慧，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扣盘了，学会了。用在什么？用古文观止。老师讲古文，我们把它做扣盘，偏偏古文做扣盘，古文现在人写的文章就没办法。啊，你用扣盘去看它的，它不及格。啊，就是个人缘分不一样啊。我有缘分，我真肯学。我跟佛光山的缘分，如果那个时候星云大师要是接受我的建议，我这一生就为他服务啊。啊，他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把我在台中学习的经验告诉他。啊，我说我在台中，李老师是私塾的教学法。啊，学生学习这是一部分，不可以同时学两种东西。你头脑乱了，杂了。你没有那个能力啊。你只能学一样。一样学会了再学第二。啊，学习永远是一个东西，天天想就想这样东西。这个方法好啊，不能像一般学校啊。啊，这第一堂课这个老师，第二堂课又换了个老师，换了个科目，那个头脑是浆糊啊，学不到东西，顶多是皮毛的常识，这有什么意思？啊，我说我在台中15个月学13部经，步步经我都能讲，有成就感了。这学院这种排课的话，学生没有成就感了。五个老师没问题，每个老师教一样东西，哪几个学生学这样就跟他学，这个可以啊，多几个教室啊，不可以同时学两样。我坚持这一点，他不同意。他说这个不像学校啊，啊，在学院模仿大学的，这不像学校。我说不像学校，真出人才；像学校，出不了人才。啊，他还是不能同意我的做法。我那个时候打算，把130多个学生分组，三个人一个小组，专攻一样，大概可以分30多个组，啊，只学一样经，时间多久呢？10年，10年专攻一样的时候，都出来了，个个是人才，佛光普照全球啊！啊，你有这么多道场。你有这么多法师啊，个个都是能言善道啊，都是一流的老师啊。啊，我这个一生不想当头当领导，我是想当参谋当教员。啊，我不会做校长，我不管事务。啊， 才能把书读好啊，教好。这个想法做法没有人能懂，没有人能接受啊！现在有很多人来想问我要办学的时候，我还是这个老板娘，这是我亲身受到的啊！李老师是这样教我的，张家大师也是这样教我的，一对一教的啊！李老师虽然开个班，但是我是专攻啊，别的东西我旁听啊，他教的很多，他是多才多艺啊，真难得了啊，他所教的我都旁听啊，每一堂课我都不缺，但是我有我的专攻，我那个只听听而已啊，我专攻在进教啊，这个进教学的很扎实啊，我一出家教佛学院，就在外面讲经。啊，只要我有时间，哪个地方请我都会去。啊，我这个讲经无数多年是没中断的。啊，早时候年轻，精力充沛，我坐飞机没有时差。从台湾飞到洛杉矶，下飞机就可以讲经，就上讲台，这是表法了。那学佛的人身体好啊，精神好啊，表法给大家看，那他就有信心了。啊，为什么没有时差呢？没有时间观念，时差就没有；有时间观念，就有时差。啊，时间空间是假的，所以到哪里都是因。啊，我们都做出来给人看，人家才相信，才佩服，啊，他才会常常找我。啊，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世界不会毁灭。啊，为什么呢？前景呢越来越好。啊，我是从我们汤池小镇建立信心。如果汤池小镇失败了，我们信心真就没有了，那就念佛求生净土吧，什么都别干了。啊，这个做成功了，那么快速做成功。啊，联合国这一次活动的时候，让大家的时候，这么多年还念念在心怀，这就是成就。啊，那么发现了这两部书，群书之要、过学之要，信心大增。我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我想到了。哎，想到这个理想这东西，你看唐太宗替我做好了啊，我知道他有这个东西，没见过，没看过这个书啊，晓得有这么一本书啊，讲经的时候偶然提到，哎，居然有同学找到了，太难得了，找到这个本子，民国初年上武印书馆印的，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将近100年。那么中国经过战乱，8年抗战啊，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这个书在当年印，我估计顶多1000套，不会印很多。这1000套经过将近100年的动乱，到哪里去找啊？啊，这属于旧东西啊，破四旧就破光了，还能找到2套？ 啊，而且这两套我手上一看是完整的，为什么？这书没人看过啊，没有在里头做记号啊，虽然书纸已经很脆了啊，再保存很难，所以拿来之后我都没有看，立刻送给释迦书去啊，释迦书就跟我很熟啊，我就托他给我印一万套啊，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保存，就不会有失掉了啊，世界纵然有灾难不会全部消失，总会有地方留下来，那我们这些书都会保存到啊，保存这是人类的瑰宝啊，真正是宝啊，那什么金银琉璃球啊，那个不管用的，那救不了人的，这能救人的啊，这是我们老祖宗千万年心血的结晶，我们要不能保存叫大不孝啊。那如何保存？大量去印，到处流通，这个方法最好啊，而且要劝人学习啊，劝人学习，我们就要劝人学文言文啊，对世界其他国家凡是我认识的我都劝他学文言文，我都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啊，唐太宗是提醒我一句话，我也不是为他，我是为了是中国古籍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怎么学习，只有在里头借取精华啊，最好的东西一句一句抄下来，哎，变成一部书，这不是很理想吗？这是我想的，跟他们想一样啊，所以一看就是我所想的，天天念着这个东西啊，居然出现了啊，我本来是找一批教授，退休的教授啊，去看这些书，大家揭露啊，变成一本，做了好几年，编出来不理想啊，也花了五六万人民币，那请人要花钱啊，不能用，没有想到古人已经做好了啊，国学之要，民国初年我一看他的序文啊，他那个写序文的那一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丁卯年啊，民国十六年1927啊，写这个序文的时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这两本东西出现了到我手上，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救，有前途啊，我的希望完全出现啊，所以大量的来流通啊，不要流通别的，流通这些啊，所以商务印书馆纪念孙中山先生革命100周年，就民国100周年啊，政府好像希望他们将四库全书再版啊，十几年前他们印出来出版只印了300套，我买了一套，我买是最后一套，我问他印了多少套？300套，不多啊，这个东西私人不会买，分量太大，家里没地方放啊，价钱也高啊，多半是机关学校啊给他订购的，会要 非要价值比群书还高啊，世界出去两个书局老板都来找我，哎呦，我听着话好啊，机会难得了，正好手上有一笔钱啊，人家送给我的，放了好多年了没地方用，本来我是用在想翻印释经，就是房山释经，房山释经以前印的本子缩小了，太小了，那不能看，那只能做典籍收藏，没有意思啊！我只想把它印大字，缩小一点，至少缩小到寸开啊，一寸的寸开，我们可以读，那就难读啊！那个钱上印这部书的啊，我印了，我自己不要，全部奉献给国家。希望国家用这个作为礼品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每一个著名大学图书馆啊，我们可以印1000套，我这笔钱等着这个。那个时候宗教局长叶小文他真的帮助我，关卡很多，到最后不了了之啊，这笔钱留的正好，我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四库全书，向世界书局订了200套会要做这个用的，这一笔钱正好用光了1000万美金啊，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给我特别优惠，照从前老价钱，1套5万美金，啊，100套500万。商务印书啊，这个世界书局也是给我优惠，200套，加上这个这2种，1万套的这个群书制药，1万套国学制药，大概也是500多万美金。笑掉了啊，原本是做时间的，时间没搞成啊，看看将来有机会，我这个念头没死，我还是想把时间引出来啊，时间现在他们有6套拓本，就是他的一共有6套，那就是原来的字大小，像字帖一样，这个还是要印，成本高也要印啊，这是佛经的瑰宝，听说释经里面的收藏很丰富，我们现在大藏经里还有没有收藏到的，他那里有啊，这是非常有价值，古人用了800年的时间，世世代代接着干啊，把大藏经刻在石头上，目的是希望不要丧失，经典永远保存下去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地震怎么办，全毁掉了，就怕这个，所以一定要把它印出来啊，我在等待机会，还有一些人捐给我的钱摆在这里啊，我在等待机会啊，印这部书啊。现在我们发起赞助的人会很多啊，所以费用上我根本就不愁啊，办活动都不愁费用，这样一说就会有人送钱了啊，这就是张家大师教过的，财从哪里来，布施，越施越多，一点都没错，越施越多啊，聪明智慧发布施，健康长寿无为布施 啊，老师教给我，因为三个我都缺乏，命里头没有财，财库空空，啊，还好有一点小智慧，啊，命里头没有寿命，寿命只有45岁，对啊，这老人不知道啊，啊，教给我怎么样把它补出来，啊，不是。我跟大师第一天见面，他教给我的，他给我讲看破放下，我说从哪里下手？布施，啊，把三种布施告诉我，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你只认真去做，啊，没有钱，没有钱布施不要紧，要有布施的心，这个重要，啊，有多少钱你就布施多少钱。啊，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可不可以？一块钱也还可以。他说：“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做。”啊，那寺庙里的印金，拿了个单子来，大家出钱，出一毛也可以，出一块也可以。他不知多少啊，他都收，还有放生。放生是无微不至，啊，这一块一毛就这么做，真干呐，干了真有感应呐，啊，寿命我没有求长寿啊，那我感恩佛菩萨，这个寿命是佛菩萨延长。啊，甘诸侯佛见过没有？是啊，他就见过，啊，老法师见过。我们是同学，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他大我10几岁，不到20岁，大我10几岁。那个时候他40多岁，我们20多岁，啊，26岁，他40多岁。我大我不到20岁，我们很熟，常常在一起。啊，这个在一次人王法会里头，我们遇到了，在善导寺。啊。他去找我，我说侯佛有什么事情，他说你来，我坐在旁边，他告诉我，我们很多人在背后啊都在谈你，我说谈我什么，他谈你人是很聪明的，非常可惜啊，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说这个我不忌讳，你可以当我面谈，我都很清楚，他说你现在变了，你讲经功德，那个时候我讲经大概有12年，他你这12年讲经的功德，你的命运转了，不但你有福报，你有大福报，你的寿命很长。他告诉我这个信息，没想到他第二年就往生了。啊，我真是没有看出来，第二年才走了。张家大师在台湾学生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啊，我对他很尊敬。啊，我那时候想学藏文。张家大师告诉我，藏文他行，他可以教你，佛法不要跟他学。不要听他的啊，很难得，所以我看到这个世值深厚啊，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大概戒律的只有你们一家了， 这个使命很重啊，所以我相信佛菩萨会加持法师长寿。哎，你有是你的使命在，这是什么根啊？将来有这个缘分的话，真的佛教办大学的话，这个戒律学院我会介绍推荐你去。啊，没有根是决定不行。啊，我这一生障碍非常多。修忍辱波罗蜜，修禅定波罗蜜，能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够把握住，不动心啊，不改变，成就就靠这一点点啊！我是真想学戒律，没地方去学。啊，所以今天大家无论跟我的，无论是在别的地方学习的，一定要重视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有一切善根都从戒律上的啊。张家大师叮咛我几十遍，我感恩他，不是这样苦心点点，我不会重视，不会认真去反省啊。所以我要遇不到张家老师，纵然在李老师呢，不会有什么成就啊，也不一定会出家。我出家是张家老师教我的，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任何牵挂，那你很适合，叫我不要去做官啊。出家还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第一部叫我看的书《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没单行本，告诉我《大藏经》里才有，你去抄。我抄了两本，释迦方志不多，释迦谱比分量多一点啊，抄书到善导寺去抄经啊，啊，他告诉我，学佛不能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啊，你会走弯路。啊，我们看了之后才知道啊，释迦牟尼是王子，能把荣华富贵财色名利彻底放下，什么时候？19岁，真放下了啊，出去参学，那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他的视线，现代人说知识分子啊，好学。印度的宗教他统统学过，印度的哲学就学派他也全学过啊，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啊。印度的宗教跟学派都重视禅定，就重视戒定啊，不仅的佛教体戒定慧，所有宗教都重视戒定啊，因戒得定啊，但是他们的定啊，直到四禅八定，换句话说，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上面就没有了，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佛教称他们为世间禅定， 啊，那佛所传下的人是除世间禅定，跟世间禅定不一样。世间禅定是伏烦恼，啊，禅定伏住，烦恼没断。定要一失掉了，烦恼就起现行。啊，这经上讲的很清楚的，跟出世间禅定不一样。出世间禅定是要把烦恼化解，要把它放下，不是扶住，是把它断掉。啊，其实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情，觉悟了，烦恼就变成智慧；迷了，智慧就变成烦恼。一体两面，啊，它是分不开。啊，所以说烦恼把它断掉，那智慧也断掉了。这是转烦恼成菩提，这就对了。这句话说清楚了，啊，是把它转化，不是把它真灭了。灭了，菩提也没有了。啊，那么佛说的说话就有时候随俗，我们要了解他的意思。啊，不是真的断掉了，是转变。总的原则，转恶为善，这是佛教一般人民整个社会叫普世的教育啊，小乘教的多啊，转恶为善，那就是古上讲的转三恶道为三善道。没有脱离六道轮回，你不做三恶道，这是第一步啊！啊，第二步，转迷为悟啊，第三步，转凡为圣啊，这是佛陀教育的三个层次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转凡成圣，小圣是阿罗汉，大圣是佛陀。啊，小圣超越六道，大圣超越十法界。啊，这方向目标我们都清楚，路怎么个走法？啊，千万要记住。守规矩，所以戒律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学起。有弟子规，有太上感应篇。哎呀，佛家戒律很简单，一点都不难，很容易，你会学得很欢喜。那个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学的就真难，这太拘束了，让我动都不能动。其实戒律是大自在。啊，不能误会，不能害怕。啊，提到戒律学佛的人都害怕。啊，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啊，如果懂得感应篇的，应该不能不做啊，不应该去做，果报可不得了啊。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啊，起个恶念，就有一个恶的果报等着你。啊，你要是有行动呢，去干坏事情，那就是增上缘，很快就堕下去了。啊，起心动念是因啊，言语造作是缘呢，因加上缘，果报现前。啊，最好因都不要，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最善的念头无过于阿弥陀佛，人起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善中之善啊，一切佛法里头第二善。为什么这个名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称赞， 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诸佛都顶戴呀、啊。我们现在人不知道啊，真正晓得说念佛要分秒必争的、啊，不让这一秒钟空过啊，啊，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这才真正是弥陀弟子啊。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是把这个经搞得这么多遍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大经学过华严，学过般若，学过法华，学过楞严啊，学过相宗的唯识啊，我们才真正认识这一句阿弥陀佛，才认识。这一部无量寿经啊，真正了解这个汇集本，下联句再来人决定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做不到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还得了，这是普通人能做到事情啊！六年写的部注解，收集这么多的资料啊，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我到他房间去看，他房间很小，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一半大啊，一张床铺，一个桌子，这些参考资料对得满满的。我说你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找啊？那他是过去地方的时候，写佛友们的时候，他们找到都送来了。送来的时候确实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全用上了。我那时候说，我真见大藏经，我说我送一套大藏经给你。他说你看看，我没地方放啊，真没地方放。不是假的，确实没地方放啊。晚年这个注解做完之后，经过几次校对补充啊，然后放下，一心念佛求参见土，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完成了。现身说法了，这个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的禅是跟虚云老和尚学的啊。下莲居老居士是他的老师，没关系，老居士是他的舅父。那我们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佛学是跟没关系学的，所以李老师是梅大师的学生。那我们这一串串的时候有关系，有法门上有关系啊。一个慧心，一个集注，我来担任流通啊。临终往生的时候给黄念老师，他的汇集本，这个汇集的本子将来从海外流通流回到大陆，他们当时听了都莫名其妙，这怎么可能？到现在一看，果然如是。我们在美国碰到通电话的时候，他在美国住一个月， 回国之后，我就到北京去看他。啊，他就告诉我，的连公告诉他，这个经是从海外传过来的，现在看到了。当时说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有流通的使命。啊，净宗学会是夏莲老提出来的。啊，国内没有建设，没有成立，提出这个名称。啊，所以念老就告诉我，你在海外希望到处建立净宗学会，啊，就是联社的，跟联社完全一样，名称上换一下。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加拿大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第一个在温哥华，加拿大净宗学会现在还在，第二个在旧金山，现在还杨一华负责主持。啊，这是美国第一个，以后在洛杉矶，啊，各个大城市统统都有。啊，那么然后发展到欧洲，啊，欧洲多半是悟道法师之间的，悟行法师，他们两个比我跑得多，我年岁大了跑不动，让他们去跑。啊，那么现在跟非洲也越来越远。啊，所以我们负责在流通。啊，把这个法门发扬光大，普度众生。啊，我相信底下一代一定超过我。啊，我们把这些基础贡献给下一代的人，给他做个铺垫，他能起来。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